神的形象，第五部分，痛。第十九章，保护。上帝为何要把蛀牙归在他的创造中呢？你怎能尊重这样一位上帝？他有什么理由要制造痛觉？痛觉。西西考上尉的妻子带着得胜的语气说：“痛是很有用的记号。”他告诉我们身上遇见危险了。危险是谁造的呢？叶莎兰追问着，上帝为什么不用门铃通知我们有危险来临？或用天军组成的尸斑，或在人的额头上装一些红蓝色的霓虹灯做记号。额头上装个红色霓虹灯，走在路上不是太古怪了吗？他们总比痛的打滚要好看多了。海伦。杜艾米画过一张版画，画中的绅士穿着白缎背心，坐在一张高背沙发椅上，不是坐，而是扭曲在沙发上，两腿抽成一团，背向下弯成胎儿的姿势。他是痛弯了腰的。沙发四角坐着四群小鬼，恶眼瞪着在那里玩把戏。他们用粗绳捆住这位绅士的腰，另一些小鬼则欢天喜地地挥舞着一把尖齿的锯子，锯他的肚子。绅士满脸极度的痛苦。杜米艾给版画定了一个标题：腹痛。任何人见到这幅画都会有畏缩的反应，因我们多少都尝过肠阻塞或胀气而引起的肌肉抽搐的刺痛。痛使人看出自己的有限。我们每个人都是穿过一位愁眉苦脸的孕妇的血肉之躯进入世界的。布雷克说，在我母亲呻吟父亲哭泣中，我跳进这危险的世界里。人出生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呱呱而啼，是怕是愁还是两者兼有。几十年后，我们在痛苦中离开世界，有时还免不了突发的最后一痛。在这一生一死之间，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都有痛苦潜伏门前。工业界正在研究如何能放松小鬼们那根粗绳，并弄钝那把尖齿的锯子。很多现代江湖的医生在电视脱口秀中告诉观众如何按摩脚或耳朵，或用针灸及新发明的皮下电子针减轻痛苦。痛是一种被污染的感觉。英文的痛是源自拉丁文的乏字，意思是魔鬼或巨人，不是想象出来的。滑稽的是，我大半生都与面目损坏了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饱尝惩罚与痛苦的原因与前者正好相反。麻风病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没有痛觉，他们才希望有魔鬼来警告他们有危险来到呢。我对痛是又恨又爱，这大概是自儿时就开始了。我在印度南部山地长大，父母都是宣教士，无论他们到何处，总会带几副拔牙的钳子。他们深知牙痛是驱之不走又难以忍受的一种痛，他们拔牙的本事传遍山区，连最偏远的小村也人未到民先到。好几次我停止玩耍，睁大眼睛屏住心跳，看父母不打麻药就为病人拔牙。我盯住妈妈，她小小的个子扭动着，钳子在牙齿与牙肉之间找寻能钳紧的地方，以便用力拔时不致折断牙根。有时病人个子很大，她就用劲抱住钳子，靠病人自己身子摇摆的动作将牙摇松。病人一边哭喊叫痛，一边吐着血，虽然如此也吓不倒等待的人。他们都 排着长队呢。只要能使牙不痛，付什么代价都值得吧。在平地村庄里，我们也偶然见过不怕痛的人，情形更是动人。那是信邪教的人表演他们有克服疼痛的本领，有的用短剑穿过两颊，当中还穿过舌头，拔出来时一滴血也不流。有人用卖猪肉的钩子钩在背上，用绳子把自己高高的吊在空中，面无表情，以示不痛，叫着像个蜘蛛，任人围观。还有周身都用大号别针戳在皮肤里，别针上挂满了橘子做装饰，在街头踩高跷，又跳又笑的，那些橘子就随着音乐摇来摆去。后来我在英国学医，有幸在路易士爵士手下任住院医生，他是著名的研究疼痛的先贤。我还记得那时他常以学生当试验品，以累积自己的疼痛学问。当你被捏、被扎、被捆时，记下你的感觉，那样你对痛的概念就再也忘不掉了。路易士把他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名字就叫《痛》，不但是文辞优美的教科书，也是医学研究上的典范。然后我回到印度，立即遇见人类种种悲惨的情况，许多人患小儿麻痹、骨髓炎、关节结核、脊椎结核、下身瘫痪以及各类残疾。这些人一群一群地来到维罗基督教医学院求治，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从没到过医院来的病患倒特别吸引我的注意。这些人在庙门口、火车站以及许多公共场所向人乞讨，可怜身体畸形的人，有的手只剩一个手掌，手指都没有了，脚溃烂着，拇指麻痹，种种畸形缺陷都有，可是没有一个整形医生看过他们。全世界这样的病人有1500万之多，因为很少医院肯收留麻风病人。前文说到，我决定这一辈子全力帮助麻风患者，专做整形的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痛的问题，因为麻风摧毁痛感细胞，使人身体很容易受到伤害。那些猛抽鞭子的怪物，像杜米艾所画的，真是魔鬼吗？如非他们拷问，那位仁兄又怎会去设法解决腹痛的问题呢？因为一生都与受痛苦的人在一起，心中就深深地思考这类问题。一个专门研究感官的人，看法自然会变得偏激。每一种专家都认为他所研究的那种感觉才是最妙的，所以美食家会花几千美金去一趟法国，只为使舌头上的味蕾尝到某种食物的味道。讲究喝酒的人能花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瓶陈年花雕，味道与香气的些许差别，真值得如此重视吗？然而说来好笑，多年来我也是越来越重视痛感系统，简直到了与那些花钱找品味的人一样入迷的程度。当然我不是喜欢自己痛，而是因为研究它设计上之特点，使得我从心底对它起了敬畏之心。痛的作用与其他感觉相似，像味觉、视觉与听觉，都是由神经末端的感受细胞测到后，将之转变成化学及电信暗码，传给大脑，而脑子就把那些信号赋予意义或解释。譬如脑子的一部分因接收一些刺激，就能认出我办公室中的打字机，同时脑子的另一部分则告诉我电话铃正在响着。同样的，神经细胞不断的发射提醒我的头脑，我在腰酸背痛，需要注意一下了。然而痛的功能是十分强而有力的，其信息能占据整个脑子，而掩盖住其他一切的快感。 它用的是专线，有绝对的优先权，而且其影响能从脑子扩大，终至影响到全身。就肌肉而言，背痛是我身体紧张，如不想办法，这种反应会发生恶性循环，因紧张会压迫神经，使背更痛，这时血的循环也改变了，痛会影响血压，正如忧虑和恐惧之影响血压一样。脸或苍白或绯红，如脉管萎缩，还会昏倒。痛也可导致消化不良，造成肠子抽筋，甚至反胃或呕吐。我的内分泌系统因痛会分泌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最后痛也能控制住一个人全部的心思。我会向同事家人诉苦，或把出国之行取消，使背可以多休息，但也因此使情形变得更复杂。由于让大家失望，觉得对不起他们，以及因为不能工作而感到泄气低沉。奇怪的是，这种曾经激起全身强烈响应的疼痛感，不久就会被完全忘却。你若想回忆一下最痛的经验，想想那是个什么滋味，总会想不起来。你可以详细的回忆眼睛所见过的一幕，例如某人的面貌，小时候的家，你也能正确的回忆某种声音，如一首乐曲，甚至味道也能记得。例如一想到好辣啊，又能使人口水直流，但是痛虽凶猛，却也会消失，会被遗忘。疼痛是一种强烈的、主观的，然而也是暂时的感觉，因此要研究它，常令人无从着手，有如大海捞针。什么是痛？怎样才会痛？痛在何处？要得到答案，就得先研究发痛动的个别神经细胞。我在伦敦的老师很辛苦地量出痛觉神经的敏锐度与复杂性。由于我曾经在路易士爵士指导下实习过，我深知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了帮助我们得到有关疼痛之知识而牺牲自己的医学学生。他们未来的事业亦有赖于他们自愿接受某些试验。有的试验让虐待诚信的魔王见了也会吓一跳，许多教授也自愿甘当实验品，否则他们很难了解学生的疼痛报告。被试验的人要让别人把铁刺、刷子、用量血压的袋子捆在他膀子上，当袋子被充气时，铁刺就刺入手臂。有人则让人把烧化了的火滴在把烧化了的火漆滴在皮肤上，有的用绷带把血管捆住，再做等量的运动。翁费医生的压力试验，过去是用珠柄和尖针附在很小的针表上来做的，后来就被一批更新式的实验器具取代，例如超音波振荡器、紫外线、超冷铜丝、热辐射器、从高处掉到皮肤上的铁棒、用反射镜加强的千瓦灯泡。电也供应了不少专门用来整人的器具，包括各种火花发生器，还有一种害人的新发明，装在补的牙中过电。今日试验人的器具，有些更是令你料想不到，有的把钾喷在割破的地方，在人腹中放置一个气球，在鼻黏膜上抹化学刺激品，在皮肤上擦腐蚀剂，如细盐酸、牛菜铅等，又如叫人把手浸在冰水中，再浸在热水里，用针同时扎脸和手，看看哪一边的痛能压抑另一边的感觉。叫他们听敲钟，听人高声说故事，并且在种种受折磨的情况下，正着或倒着复述一连串数字。想尽了各种方法，总算产生了一点基本的度量。人体到什么程度才开始感到痛？是否渐渐能对热力或压力感到习惯？痛在何处？到什么程度就忍不住了？做试验 人也可以用口形容每一种痛觉，以便区别痛的程度。据报，居然有21级不同的程度。接受过试验的学生身上都会带点轻伤、水泡、针痕，以及一张准免再做实验的证书。教授们则收集了人体每公分的敏感度图解。百年来，一直不断有这种实验在进行，只为了一个原因，因为神经系统实在太复杂了，身体上每一小块地方都有不同的痛感。我在此处不需去翻译那些图，人人都知道，纵或不注意也懂得痛的分布原则。一粒微尘飞进你的眼睛，或更糟的，眼中掉进了一根睫毛，你当时的反应是眼睛流泪，你立即闭上眼，用手轻抚睫毛，想弹掉那灰尘。这一点点飞尘就能使超级棒球投手或任何运动员束手无策，痛使他无法继续投球，非要先去掉那点灰尘不可。但如那粒飞尘是落在他膀子上，他根本不会察觉有这件事发生。无疑的，一场球赛下来，他身上是集了千万粒尘土，感觉之不同何以差别这么大。眼的构造必须符合十分严格的要求，它同敏感的耳朵不同，因为眼睛必须暴露在外边，接收光波的指射，而且又必须透明。这么一来，血的供应就会受限制，血管会使眼睛不透明，而阻碍到视线，以至于任何东西闯进来都将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眼睛既然缺血，自己就不会修补自己，因此设计完善的痛感系统使眼睛特别敏感，再小的压力或痛指它也能感觉得到。人体每一部分因其功能不同而对痛和压力的感受不同，面部特别是鼻子和嘴唇一带对压力及痛觉最敏感，脚需一天到晚走动，所以有一层坚韧的皮保护它，使它不致太敏感。腹部的感觉中等，背部更差一点。指尖的情形很特别，因为经常要用，对压力及温度很敏感，但又比较耐痛。而四肢与躯干相连之处，为要保护重要器官，所以那地方的细胞对痛的感觉比对压力的感受要大4倍。脚上轻敲一下根本不觉得，在腹股沟就感到痛了，在眼睛就会痛得要命。自从研究过整个人体的痛觉后，我对造物主的智慧更加深了一层尊敬。有时我希望气管内壁对刺激物能更敏感一些，叫人更容易感觉痛及咳嗽，好让吸烟伤肺的事情令人难以接受。但如气管神经再过敏感一些，人在风沙中或现代的空气污染中又如何能活呢？再谈到眼睛，戴隐形眼镜的人或许都希望眼睛不要那么敏感，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敏感却大有好处，是保护视力所必须的。眼睛对危险的反应只需若干分之一秒，剧痛、自动眨眼的反射作用以及流泪，每天常常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许多次的。人体每一部分会干涉它的危险有反应，因此又会影响到整个身体。每一天痛觉对于一个人正常的生活都有其贡献。就以最普通的活动走路为例，一位麻风病人脚掌的皮如数正常，一天内可走10公里路，然而回来时脚就会发生溃疡。可是健康的人在同样的压力之下脚却不致磨烂，为什么呢？我在办公室档案柜中有一盒幻灯片，可以解释这个原因。从这些以不同颜色分裂的幻灯片中，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人，在他走头1公里到第10公里的过程中，脚板着地的方式改变很大，如开步时是大拇指工作最重，后来则是其余四指及脚掌的侧面之重，最后则是大拇指与脚跟同时着地。如走长路， 先是脚跟到脚尖，但在归途上则称为举足后，脚跟与脚尖同时着地走。这些调整连他自己都不知觉。照片中证明的这种改变看来很令人惊奇，这种变换不是由于肌肉疲乏所造成，而是脚趾后跟、脚背、边骨等等的痛觉神经交替的在通知脑子，嘿，放轻一点，我要休息了。你当然毫无察觉地继续前进，因为你的头脑已经把这件事交给下意识去管了，但全身每个地方都是不断在与你说话的。即或我现在这样坐着写文章，我屁股的痛觉神经也是经常要把我重量换换地方，而我也就立即顺服地坐了。痛在说话时所用的腔调很广，若伤到一点，它就只轻声地告诉你，你下意识里感到有点不舒服，睡在床上会多翻几个身，如危险增加，它就要大声讲话了。例如落叶扫久了，手又酸又痛，如危险再大些，痛就对你大叫，以借着使伤口溃烂或是组织破坏而迫使我们改变行动。但是麻风患者已丧失了细胞间嗡嗡不停的谈话能力，以至于走了10公里也不曾换换步伐，把重力变动变动。同样的压力以无情的力量老是打击着那同一批细胞，脚自然就磨破了。茄子最能表现出身体为了适应疼痛而特别做的一番调整。大概出于久坐整形外科的习惯，我总是会不礼貌地紧盯着茄子看，那这让我学了不少东西。他们认为很囧的动作，在我看来则是一种奇妙的适应力。茄子身体为了补偿茄子的那条腿，就把体重的压力重新分配给另外那条好腿，常人也偶然会跛一下，可惜麻风病者不会，伤了的腿若不得到应有的休息就难以痊愈了。由于失去了这种听到痛觉的能力，在厉害的情形下可能导致永久的伤害，因为身体小心的应答危险的能力被破坏了。例如当一个健康的人扭到角落时一定会摔跤，也许你不小心踩到一块松的石头或是马路的边缘，因而因为扭伤了脚踝，其横韧带就受到极大的张力，神经细胞一旦察觉到这种张力，立即命令身体把所有的重量由受伤的脚挪开，大腿及小腿的肌肉也在即刻间松弛下来。但因你另一只未伤的脚正在抬脚迈步，你就失去了平衡，因此踉跄地跌了下来。解剖学家说，每一步都可算是及时踏出免于失重的一个步伐。你身体宁可倒下来，免得让扭住的脚踝继续负重。你爬起来时感到真丢人，真希望没人看到才好，而事实上你是做了一次漂亮的协调动作，挽救了你脚踝不致扭伤或其他更坏的遭遇。然而我记得看过一个麻风患者扭了脚踝而不摔跤的情况，他踩松了一个石头，把脚踝完全扭转了90度，以致脚心朝里，仍然一点不瘸地往前走。他对自己的脚连看也没看一眼，其实他已把左平行肌撕裂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是因为他没有痛觉来保护他。后来因为失去了这被撕裂的韧带的支持，他一再的扭到脚踝，引起更多的并发症，终于只得把那只脚锯掉了。